现出来，因为这个现今的社会邪恶啊，如果不靠着我们来，主耶稣基督讲，我们是光是盐，如果我们没有发挥我们的作用，那就不行啊。所以说，要爱惜光阴，所谓爱惜光阴，就是要珍惜每一个机会来传扬主，来遵循主的教导，来把主的爱能够实践出来。好，再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啊。好，弟兄姐妹，你糊不糊涂？不晓得啊，有时候可能是你的配偶才会骂你说你这糊涂啊。好，糊涂人在这里他讲到，不明白神旨意的就叫糊涂人啊。不明白神旨意的是糊涂人，因为神的教导在圣经上给我们很大的教导。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常啊，这个随着这个世俗的潮流啊，来跟着走啊，然后人家觉得怎么样，哎，我们就跟着走啊，然后我们会不会觉得就是说，每天的生活其实很忙碌，会不会啊，很忙碌啊。从早到晚一直忙，那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到底在忙些什么啊？那也有弟兄姐妹讲说，就像这个，在旧约里面讲的，就是要汗流浃背才能够糊口啊。所以我不得已，我一直在拼命啊。好，那如果弟兄姐妹要判断我们糊不糊涂啊，我想从几个方面可以着手。第一个，你的人生目标在什么地方啊？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啊？保罗劝勉我们要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就是要得着主耶稣基督啊。那我们的目标是不是这样？或者是我们的目标只是说，当我们走完一生之后，我们要算说我们的存款，或是我们几栋楼，或者我们怎么样啊？好，那这个可能你的人生目标如果定这样，你的行事、你的做法当然会不一样啊。OK， 好，当然我不要误会啊，不要误会，就是说哦，每次讲都是讲说哦，都是在什么钱财上。其实那个钱财当然也是神的祝福啊，但是你如果把那个看重的比神还高的时候，那就是有问题了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你要审查一下你的人生目标是不是对的。第二个，你人生目标对了之后，接着你的生活的优先顺序是不是也对啊？优先顺序是不是也对？主耶稣也跟大家讲啊，也跟门徒讲，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啊，其余的他都会加给你啊。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那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那个顺序有点乱掉了啊？是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不是把追求主耶稣基督、追求认识神的，把它摆在后头啊？那这个当然也会造成生活的混乱啊，也会忙乱不知所措啊。那第三个，如果说哎，我人生目标也对了，然后我的优先顺序好像对啊，我也是来敬拜啊，我也是来参加这个 fellowship 啊，参加团契啊，那为什么呢？那第三个可能再审查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是不是在做事的时候，是不是纯粹是依靠我自己的才干呢？我们是不是有照神讲的，你要依靠我啊，依靠我，在我里面。你如果能够这样从神那里汲取力量啊，应该就可以满足这个神的要求啊。好，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好，接下来，那我们今天主要主题是要被圣灵充满。那我们讲圣灵，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的啊，就是说主要就是说，在我们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三位就是我们的圣灵啊。当我们信主之后，圣灵就常住在我们里面，就永远住在我们心里头了啊。圣灵 在我们心里头主要是做什么工作，能够让我们明白啊神的真理啊，就是说让我们更当我们读经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清楚神的旨意为何。然后这个圣灵的工作呢，当然也是让我们能够啊带领我们认识真理，然后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然后他也是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啊。常常有时候我们在信主的过程中，为什么突然间哦我就相信了，这也是圣灵的带领啊，这也是好。那我圣灵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要讲要被圣灵充满啊。那这一段话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弟兄姐妹，我这个问题你们非答不可了啊！你觉得被圣灵充满的样子是什么？或者是说，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圣灵充满这个，你会联想到什么？我想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认知，阮哥。点名，没有人回答。很有恩慈，好，那就是说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那个生命的那个光景，属灵的光景会提升，对不对？好，还有没有？再来一个，你会联想到什么？都没有联想。好 ，Marianne。OK， 好，明白主的旨意啊。好，那这个通常啊，在一般来讲啊，常常讲到被圣灵充满，好像一个很神秘的事哦，好像是不是上面有光圈？我走到哪里也看得到光圈，我脸发亮哦，看起来就哦，这个被圣灵充满啊。好，其实啊，那还有呢，有人就马上就联想到。哎，圣灵充满，这个就是讲方言了啊，就开始叽里呱啦讲起方言来了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故意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让弟兄姐妹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啊，一个很清楚的对比。他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好。醉酒的那个样子啊，我想弟兄姐妹可能看过人家醉酒啊，或者以前啊自己也醉过酒，对不对？好，我就不问谁醉过酒啊，就是说那种感觉，你就一个醉酒的人，他的形式，他的那个时候是不是被酒精控制了啊？被酒精控制，所以说他就是摇晃不定，然后整个人。酒精就好像是他的主一样，对不对？他控制他，对不对？好，那用到说乃要被圣灵充满，这里在强调什么？强调就是说我们要被圣灵来控制，来掌管，圣灵变成我们的主，我们要100%的我们的生命让圣灵来掌管，来带领。这个就是主要就是强调这个。然后第二个呢，我刚讲过，这是一个对比啊。对比的意思就是说，醉酒的人就放荡啊，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就是不放荡。那也就是说他很清楚他正在做些什么事情啊，他很清楚明白他在做什么啊。所以说这个是主要区别啊。所以那很多时候被圣灵充满，我们马上会开始联想到哦，那个灵恩派的啊、哦。那我也想趁这个时候让弟兄姐妹大概清楚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哦。其实，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灵恩的这个运动啊、哦，最开始啊、哦、是在这个第二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个叫蒙塔奴的啊、哦，蒙塔奴这个本来他是一个异教的一个祭司。然后呢，他后来 也是信基督了，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异端啊、哦、他就开始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那个学说出来，然后其中一项啊、哦、他就讲，就是说他们这个在做先知预言的时候啊、哦、那个先知就会全身颤抖，然后手舞足蹈，然后发生奇怪的声音啊、哦、狂叫声，然后他们就说哦他被圣灵充满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最早期的啊、哦、的一个灵恩派灵恩运动的一个先祖啊、哦、在第二世纪就有。那到了之后呢，我们就讲近期的啊、哦、近代的有所谓的灵恩运动的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哦、那其实灵恩运动的第一波、哦、其实是在差不多1901年的时候，在 Kansas 那边有一个神学院、啊、叫做伯特利啊，圣经学院。那他们倡导的是什么？他们就是极力的倡导，就是要追求那五旬节的经历啊。那弟兄姐妹，五旬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很强调啊。五旬节第二章就是说，当这些门徒、这些使徒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讲出了各国的语言，然后把神的福音传出去，见证出去，有没有啊、哦？所以呢，这个主要这个第一波主要在强调什么？强调说哦，你如果是有受圣灵的洗，你就一定要会说方言哦，因为他根据这个一定要会说方言，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圣灵的洗啊、哦。好，那惨了，弟兄姐妹，在座有多少人会说方言的？那就不要讲了哈。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把一个特例当成一个通例来用。弟兄姐妹，你如果再看其他的经文的话，你就知道，当被圣灵充满之后，这些能够说方言，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啊。但在其他很多地方讲的都没有讲到，就是说哦，这个要说方言的哈。也就是说，当他们把福音传给3000人之后，3000人就信主了啊，就受圣灵的洗信主了，但是他们就没有说方言啊。那也就是说，这个特别是他们把这些特殊的例子要灌到一个普通的例子，那就不行啊。这个主要错误在这里。好，那到了第二波就大概就是到1960年的时候。那1960年他们还是继续维持的，就是说好一定要说方言，你才有真正所谓的圣灵的洗。那第二波主要是强调，就是说他们在书籍上、在杂志上特别更加的渲染，然后进入了这些知识分子。好，这叫第二波。到了第三波，第三波就强调什么？强调所谓的全能的布道。那也就是说，你在讲道的时候，如果能够神机骑士，那能够更加说明神的能力，所以说还会有一些很多所谓的神医大会啊、医治大会啊、哦，这个我想现在你们也都常常听到。那之后呢，又发展出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啊多伦多祝福，就是说会狂笑啦，会学动物叫啦，还有一些怪异的行为啊、哦，在地上滚啊或者什么啊、哦、之类的。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就是灵恩运动的一个背景啊。那我们如果真正从圣经上的教导啊，我等一下会很清楚的跟弟兄姐妹讲，从圣经上的教导要被圣灵充满是什么表现？第一个应该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一个表现啊。第二个一定是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第三个一定是放胆传讲神的福音啊。好，在整本圣经里面啊，整本圣经里面讲到要被圣灵充满啊，总共有19个地方啊。整本圣经旧约有4个地方，新约有15个地方。那旧约主要有3个地方是在讲神圣灵充满那些造会幕的、造用具的，让他们有这个聪明智慧来做。OK， 这是3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神也 让这个约书亚圣灵充满，好让他带领这以色列百姓过河，约旦河。好，在新约里面呢，在路加福音有四个地方，那新约里面路加福音讲到四个地方，三个地方都有关于施洗约翰，第一个就是对施洗约翰圣灵充满，当他还在母腹的时候，然后另外两个地方就是他父母亲，然后在还有一个地方也讲到耶稣被圣灵充满。好，这个跟我们这个应用上不太相关。其余的十一个地方就在以弗所书，刚刚我们读的是其中一个，那其他十个地方都在使徒行传都在使徒行传，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几个地方来看好，爱神爱人一定有爱神爱人的表现。刚刚讲到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然后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感谢父神，又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跟口唱心和，对说跟心和，那这也表现在弟兄姐妹之间的那个和睦相处的那个心态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一定能够彼此劝勉，彼此鼓励，然后彼此建造，彼此安慰，还有有重担的时候大家彼此担当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行动一定会有。然后第二个呢，一定都是会来感谢神赞美神还有敬畏神一定表现在 这几个方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刚刚也讲过了，就是说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十次，那其中有四次都是在讲我们属灵的光景跟生命的那个表现属灵的光景跟生命的表现。一定是第一个，一定是忠心侍奉任劳任怨好，那再讲，记不记得当彼得还有门徒在刚带领这些门徒的时候，有一次呢，这些西利尼人的妇人，他讲说这个饭食分配不均所以抱怨了。后来他们讲这个门徒们就跟其他的这个信徒就讲了，就说我们要专心做传道教导的工作，把这些准备饭食的你们来做然后选出哪些，就是这些有好名声然后被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就是会忠心侍奉，然后要任劳任怨人家骂你不还口当你在侍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准备饭食简不简单？不简单其实准备饭食不简单你要知道说买什么菜，要准备什么，要统计多少人数，跑进跑出还有其他的侍奉也都不简单其他的侍奉排桌子当然也不简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想就是说不只是说你站在讲台上面，你在底下当人看不到的时候，你那个侍奉神都是喜悦的神的评分标准在哪里不是说因为你站在台上西装革履这个叫做分数高其实神的评分标准是说你忠不忠心忠不忠心，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不需要一定说一定要站在哪里让人家看得到，这才叫侍奉所以忠心侍奉，忠心忠心侍奉很重要，要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要被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忠心侍奉任劳任怨的一个态度一个行为再来生命的表现上面也表现在怎么样饶恕人怎么样饶恕人。那当斯提凡 斯提凡他要被这些人破坏，要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讲了什么话啊？来，弟兄姐妹，我们来念这一段哦，来念这一段，我中间有省略，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个。好，开始。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说，斯提凡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着，说喜悦这被害。 OK， 好，他被圣灵充满，当他要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个话很熟悉，对不对？谁讲过？主耶稣讲过啊。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喊说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赦免，饶恕人啊。一个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引导掌管的人生，是一个能够饶恕宽恕人的人啊，就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啊，他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在饶恕上面啊。好，另外一个例子啊，这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怎么样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巴拿巴啊，巴拿巴。好，保罗本来是迫害这些基督徒了，但是当他信主之后，他也迫切的传福音啊，为主尽心尽力传福音。但是呢，当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啊，其他的门徒吓坏了，没有人敢接待他啊，只有谁？巴拿巴啊，巴拿巴就引荐他去见这些门徒哦，巴拿巴啊。好，那接着呢，当斯提凡他被打死之后，门徒是不是四处逃窜？有没有？那就有一群就跑到安提阿教会去，那安提阿教会就开始聚集，就开始兴旺起来了。后来呢，后来耶路撒冷的这些众门徒就差派谁去？差派巴拿巴去这个安提阿教会去领会，有没有啊？去好像就是主任牧师一样去那边带领。但是呢，那边一天比一天的需要更重大了。那结果怎么样？巴拉巴就开始去找了，找保罗哈，因为他知道说保罗不管是在学识上，在信仰上已经扎根了啊，而且保罗的口才也足够啊，来应付这些啊，来带领这些，所以他就去找保罗来一起来同工啊，一起来同工。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单位里面啊，你的单位里面如果突然来了一个跟你实力相当的人啊，你会怎么感觉？怕怕的，对不对？哦，这个他一来了之后，我的工作会不会遭受影响啊？我是不是会屈居下风啊？本来一山只有一虎嘛啊，现在突然来了，那就不好工作了。好，教会的侍奉呢一样啊，教会的侍奉，当你已经是在像巴拉巴在那边已经是那边的带头主任牧师啊，结果如果又把一个那个实力相当的人带来，那怎么办？那一般是不是一般的做法会不会说，好，这么厉害的人把他派到哪边去？边疆最好啊，喜马拉雅山最好，不要跟我竞争，对不对？但是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的生命的表现是什么？是一个心胸宽广啊，能够与别人互相配搭啊，不嫉妒啊，不结党的这个人啊，这就是巴拿巴啊。好， 这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心胸宽广，能够互相与别人能够配搭，然后不嫉妒不结党。好，那第三个呢，也是从使徒行传其他的六个地方啊、哦、特别的强调，当被圣灵充满之后，被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掌管之后呢，他能够很大胆的啊、哦、来传讲神的福音啊、哦、刚刚讲过的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他们是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大胆的把主耶稣基督复活，把主耶稣基督见证出来啊、哦、大胆啊，一样的彼得还有其他门徒开始出去传福音之后，遭受到这些官长还有其他法利赛人的迫害啊、哦、结果彼得还有其他门徒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他们有胆识的把十字架的救恩啊、哦、就跟这些官长他们辩论啊、哦，所以他们一看到这些啊、彼得约翰，他们原来想说这些人原来都没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竟然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胆识啊，他们就说这个人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啊，是跟过耶稣的。还有经文上也讲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放胆的讲论神的道，放胆讲论神的道啊。保罗也被圣灵充满，当他在居比路的时候啊，居比路就是现在塞浦路斯啊，在居比路有一次在跟一个行政官，那叫方伯，方伯就是行政官的意思啊，跟这个地区的一个行政官要传福音的时候，那就有一个人啊很讨厌，是一个假先知啊，然后就是扰乱，但阻碍他传福音啊。后来保罗又怎么样，保罗就神就借由他行了一个神迹，然后让这一个假先知啊、哦、暂时的眼瞎，那当他行出了之后，保罗就可以专心的跟那个行政官传福音，那行政官也借由他的神迹就信神了啊。好，保罗得着的这个能力行的神迹是为了要传福音啊，得着能力是为了要传福音。弟兄姐妹，圣灵充满，圣灵来掌管我们，如果让我们得着能力，我们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而不是来彰显我们自己，我们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而不是来彰显说神给我多大的恩赐让大家来崇拜我敬拜我啊、哦！那这个也就是一些连恩派的一些比较错误的地方，就是最强调要说方言，好像这样比较属灵。保罗也讲过方言也是神赐的恩赐，但是你要怎么样用呢？保罗说你要在公共的地方来说方言，要有人翻译出来，让大家都听得懂，这才造就别人，否则的话你就回到家里去说方言，这样就可以了啊、哦。没有说说方言多不好，没有啊，主要就是说神赐的所有恩赐都是要来造就人的啊、哦。如果不是用来造就人，要来荣耀你自己的话，那就不要做了，这个是一个原则啊、哦。所以要被圣灵充满，就是意思就是我们要被圣灵来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行事为人。做个总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他强调的主要是在强调那个属灵的光景跟那个生命的表现啊，能够表现出真正的饶恕人，能够为仇敌祷告，还有能够柔和谦卑，心胸宽广，能够舍己助人，任劳任怨、哦、一个生命的一个表现啊。第二个，圣灵充满能够得着能力， 与胆识的目的啊，不是在高举我们自己，而是在高举主耶稣基督，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第三个，圣经记载的圣灵充满的行为表现啊，都是看起来啊，我们刚刚都读过了，都很正常啊，就是没有那些怪异的行为啊，没有那些怪异的行为。所以说，如果有这些怪异的行为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思考一下啊，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真正啊被圣灵充满啊？那同样的，如果说有人他自称是被圣灵充满，但是他的行事为人，他没有办法与人相处，不饶恕人，那我们就要考虑了，他所谓的被什么充满啊，就要想清楚到底是被什么充满啊，是不是被自我充满呢，还是真正的圣灵充满啊，所以我们就要考虑清楚。好，再来，圣经上记载的圣灵充满啊，都是由第三人称说的，没有人自己说我被圣灵充满了啊，没有人，是圣经上都是由别人来说，哦，看起来他被圣灵充满，没有说哎，我被圣灵充满了啊，没有这个啊。好，但是呢，圣灵感动有啊，啊，不要说没有，我当然每个人都有圣灵的感动，要感动你做什么，这个有，但是不要随便就讲我被圣灵充满哈。好，第四，再来，圣灵充满是让我们能够除去老我，一切都由圣灵来管理，过一个丰盛的生命跟荣耀的生活啊。除去老我，让圣灵充满，也就是再讲一次，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这就是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很抱歉，再读一段经文，大家一起读一次好不好？再这一段来开始，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更感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借感谢。好，这一段是从哥罗西书出来的。哥罗西，我们刚刚读的是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基本上都是保罗在同一个时间写的，在整个结构上都可以互相的参考配合啊。这一段的结构跟我们读的结构是一样的啊。刚刚讲的要被圣灵充满，这里讲的要怎么样？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也就是说，神的道、神的话要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那弟兄姐妹就可以知道，圣灵充满，主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心里面啊。也就是说，圣灵能够借着圣道，也就是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来动工。又借由神的话在心里面让我们做改变的工作，圣灵借着神的话、神的道在我们生命做改变的工作。那也就是说，弟兄姐妹要读经，每天要读经啊，每天要读经，好让神的话能够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这样子也让圣灵能够借由神的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我们低头做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主，感谢主，感谢主今天的话语的提醒，主让我们能够真的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主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由圣灵来掌管，主好让我们过一个得着神喜悦的生活。主提醒我们，再一次的让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让我们知道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就是让我们能够让圣灵来充满我们，作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带领，一生一世的帮助。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